关于十诫里边的一些诫命，我相信我们要请这个奖章，奖章放哪去？
对不起。
那个前面刚才赵薇弟兄已经讲了，前面四诫就是谈到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爱神，爱神啊。后面六诫呢，六条诫呢，就是关于人的关，跟人际关系。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爱人如己，就像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那后边的六条戒的第一条就是第五条戒，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要孝敬父母。那从第六戒到第十戒都是负面的这个要求，就是不可不可。你看后面五条戒都是不可，那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个创世，不是创世，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看见这个 五条都是说不可不可不可啊。那所以呢，这个后面的六条戒里面，就是第五戒是当啊，当孝敬父母。那个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徒叫 Thomas Watson， 他就把出埃及记里边的十戒呢比喻成雅各的天梯啊。不是雅各在那个地方逃离家的时候，在那个实际上是伯特利了，就在那个地方做梦，梦睡觉梦见一个天梯啊。所以呢，那个 Thomas Watson 呢就说，这个前面四戒就是梯子的顶上，这个后面的六戒呢好像梯子的脚。他说遵照前的四戒呢，我们可以忠诚的迈向神啊，遵照靠着遵守这个六戒，后边六戒呢，我们就可以忠诚的迈向人群。所以他认为呢，一个人在遵守前四戒的时候，不可能不遵守后边的六条戒。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讲了，他就是天梯。那这个神的话，主耶稣也是神的话，是吧？所以可以这么说，这个十诫是相当重要的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可能认清我们自己和他别人的本相，我们就不可能跟神和睦的相处，也不可能跟别人和谐的相处，是不是？所以呢，跟神和睦相处就必然和别人能够相处的好，就是按照神的原则来相处的好。反过来，如果要侍奉神的话，就必须要懂得如何来服侍人。要想做一个属天心智的人呢，必须同时做一个属地有用的人。 这是跟一般的非基督徒的标准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非基督徒他认为他是能够做一个地上这个有名有望的人，那跟要一定要人定胜天，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很简单，四个字，中文不可杀人。这里讲杀人是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就根据这一条呢，他们就不参军啊，不这个去做警察，因为警察有的时候 要用枪。那这个杀人呢，原文是谋杀啊，凶杀的意思，反对任何形式的这个杀生，并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实际上圣经对战争中或者司法判定的死刑都是允许的，因为旧约里边都是如果犯了什么用石头打死，你说不就犯了这个是不是就犯了第六戒呢？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要弄清楚。那这个第六戒呢，我们最近在星期五查经就查到第六戒的 第四章，人类的第二代就犯了这一戒，还记得吗？该隐把弟弟亚伯给杀了，这个杀是谋杀，是凶杀，是吧？他就已经犯了这一戒。所以在谈论这一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杀人是不对的，这个谋杀人是不对的。那难道是真的是指不法的杀人的行径吗？不是啊。这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主说这个五章，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啊，把这一页还要用那个布袋子啊，这个布彩条这个夹住啊，我们来翻马太福音看看。主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在解释这些这个十诫的，有好几条诫的时候都这么讲啊，这有解释。五章二十一节，好，翻正以后我来念好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主在那儿说什么呢？就是说人心里的态度怎么来看啊？如果有谋杀的意图，却因外边的一些因素没法得逞，怎么来处理呢？啊，有杀人的这个实意动机，但是呢却怕被抓，就作罢的人怎么看呢？啊，有些人能够用眼神言语来杀人，又如何处置？啊，这主就提到了这么一些非常根本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这儿这个佩影是学法律的，这法律这一类的谋杀和真的杀人还是有分别的，是不是？这个从法律的立场上来说，这种区别也是必须有的，不能说你哎心里边想杀人就判你杀人犯了，是不是？不可以的。然而鉴察人心的神呢，他也审查人的态度，是吧？主说了，你听见有人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审判 什么叫弟兄动怒？就是根据主的那个说法，神对亲密的态度也是不能宽容，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有没有跟对你弟兄这个发过怒啊？骂弟兄是拉加，什么叫拉加啊？马太福音5:21讲到什么叫拉加，22节啊，拉加是什么？拉加就是希腊文的草包。那中国人呢，草包再严重一点就变成了笨蛋，是不是？那污蔑的程度可以跟说话当时的语气来改变啊。你甚至可以说这个拉加就是不是个东西，这就比草包就厉害了，对不对？这个拉加这个可以解释为不是东西，蠢材。那魔力是什么呢？魔力是愚蠢，就专指道德上的愚昧不明或者自甘愚昧的人。那这个字儿可以贬损很多别人的名声了。所以借着两节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对神来说，亲密或者类似的话一出口，我们就干犯了第六戒。显然按照主耶稣的方式来解释第六戒，我们就不得不仔细的检查我们生命的深处。即使我们自认为有理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理，我们的怒气是对事不对人啊，我们是发易怒啊，我们不见得这是那么样的这个好像怎么说，我们说出口的时候我们很理直气壮，但是在神面前不见得不得罪神。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生活上甚至于想象中啊，一些得罪我们的人或者事情就任意动怒，这算不算谋杀罪呢？根据耶稣的定义来说，这就是谋杀罪，哦，很高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十诫，本来如果你糊里糊涂的一下子过去，好像十诫不太容易犯啊。我们哪儿去杀人过？但是按照主的标准就不对了。我们甚至如果按照主的标准来说，我们甚至啊做过一些比这个更厉害的事，是不是啊？笑声是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主的标准很高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说一句开玩笑的话，所以为什么这个箴言说你不要随随便便说一些喜笑的话啊？有些喜笑的话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可能别人听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别人听的人就觉得很严重啊。这是不可杀人，我想不可杀人我们都比较明白的是不应该做的啊。好，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啊，这个不可奸淫啊，这个第七戒就是出埃及记20:1。回来啊，这个第14节，不可奸淫。那主对第七戒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动淫念就是奸淫，就像怀恨是犯谋杀罪一样。什么叫不可奸淫啊？不可奸淫主要求的是什么？标准是两条，没有结婚的话婚前要圣洁，已经结婚了婚后要忠诚， 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啊，我们把这个留着，等一会儿还要回来。马太福音五章，这主在登山宝训对这个对这个神的国的一些律法的解释，五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主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那这个我们知道婚姻啊是神所创造的啊，星期五我们查经创世纪第三章，作为第一对婚姻的证婚人是谁啊？是神啊，谢谢，一夫一妻，对不对？除非你没有进入婚姻家庭，进入以后一定要彼此忠诚，婚前维持这个贞洁。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四章，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子啊，就破坏了一夫一妻制。神当时创造了一个亚当，没创造两个夏娃，对不对？夏娃 A 夏娃 B， 对不对？没有，就创造一个。但是到了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子。到了第六章怎么样？我们上个礼拜银山弟兄带我们查第六章，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女儿美貌，就随意取来啊！注意啊，他是说随意取来。那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怎么解释，比较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就神的儿子是赛特的支派啊，因为当这个该隐杀了人以后，被神赶走了以后，我想也被亚当和夏娃逐出去了，所以亚当夏娃又生一个儿子叫赛特，就是又代替了他的亚伯啊，他实际上是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犯罪了杀了人了，一个是被杀了，所以他就有一个代替，这个代替就是赛特。所以赛特我们注意那个讲花丽带我们查第五章，我没参加，我听说带得很好啊，就是第五章讲很多这个该隐的后代的时候都没有提他活多长时间，在神面前好像都没有日子可以计算，然后呢到了赛特这个支这个后代一代一代的计算啊，他活多长时间，然后生大儿子，然后又活多长时间死了，这么一直计算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有根据的说，神的儿子呢就是指的赛特的后代啊。这个当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赛特呢也是代替这个亚伯的啊。那个娶美貌的那个人的女子呢，就是娶了该隐的后代。这样呢该隐和赛特他们就这个两个支派就两支啊就没有分别，没有区别出来。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区别，分别为圣啊，他们就这样能够这个来生来婚姻就结起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地上的罪恶啊，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地上的罪恶呢就是非常的大啊，就是成了挪亚的时代那样。那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啊，旧约神用婚姻来比喻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新约呢神用婚姻来比喻什么？ 考考你们，哎，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所以婚姻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也关乎到神的荣耀。那性的关系的混乱在创世纪就开始了，就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可能那时候的舆论上性混乱是被谴责的，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可以自由了。我愿意，我有钱，对不对？我就可以包二奶啊，甚至不止一个二奶。你看那被揭发出来的那个贪官贪腐的官吏，哪个没有情妇没有二奶？美国也好不到哪儿去，对不对？最近不是报纸上出来一个女孩子被绑架了，18年前被绑架了，那时候11岁，18年前被绑架了。怎么呢？绑架的那一对夫妇啊，这个把他关在那个房子里18年，那个现在29岁，对吧？生了两个，跟那个男的生了两个女孩，而且是大的已经15岁了，就是说那个女孩子上11岁的时候是上小学啊，过了三年就给他生孩子了，你说这不是美国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个，所以单亲的孩子比例太高了，是吧？在学校里你看可以看到很多。这当然我不是指的是病故的单亲了，离婚的单亲呢更绝大多数。所以主在这里解释说，看见妇女动淫念。什么叫淫念？我就为了这一段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什么叫动淫念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回答什么叫动淫念？
性幻想。
性幻想，他这个字啊，原文是炫目啊。那这个正邦说的也有一点道理，他那个原文的意思炫目。所以我查了一下，有些地方圣经上就是这个字翻译成炫目啊。比如说我们做主的功，我们炫目善功啊，天使也炫目，实际上是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啊，就是我们得救这件事，连天使也愿意羡慕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过去主说，过去很多先知要看你们所看的，那个要看，那个看要就是羡慕啊。那刚才我们唱诗，我羡慕那这个天家，那个比喻这个黄金皆比喻成，那个羡慕呢就是这个字。但是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翻成呢贪恋，更多的地方是翻成贪恋。没有律法可以定人动贪恋一念，对不对？但是神是监察人心的，他可以定出这个诫命来，我们不要轻忽。这条诫命很难遵守，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时刻需要主的保险来接近我们，主的能力让我们得胜。那主在这里还提到一件事，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就是说五章三十三节，那五章不是三十二十啊，我来看啊，三十一节啊。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主在这里很明确的说，不可离婚啊。 所有的婚姻都在神面前是正果的，神定配合的，不可随己意去离婚。那当然过去不认识主，不知道这条诫做了，求主的保险的洁净是。然而今天我们学了这个戒，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不可以随便去离婚，除非对方犯奸淫，除非死亡能够解除这个约。在纽约上议会的时候，我听那个讲员讲，美国这个基督教家庭，现基督教国家离婚率高啊，很难接受的。最近听说离婚率下降，什么原因啊？知道吗？啊，不结婚了，未婚同居人数快速的上升，太简单了，对不对？不结婚同居，要离婚都不用办什么法律手续，这样就很方便淫乱啊。我还这个上前一段世界日报还登了一些调查，就现在大陆很多人呢、啊、来到这儿，因为要么那个婚姻的那一方太太或者先生没有来啊，或者是来了以后回去了，所以这样呢就跟别人同居，就在这儿啊，大家都是已经结过婚了，因为对方都在国内，所以就在住在一起了，美其名是互相照顾互相满足不吃亏，就说没有神真是无法无天。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要自己要守住这戒，而且还要教导孩子守这个戒，经常的讲，特别是青少年啊，上大学离开家了更要多讲啊。我们的余卫华姊妹不是，她的女儿刚上大学了，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回来啊，就是很多男孩子就去打电话约她出来啊什么的啊，去 party 啊，然后就住在一起啊，有的已经有女朋友了还要去约她，是不是？所以这个引诱很厉害，我们都有，我们这里除了赵薇，其他弟兄姊妹都有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特别的，好像让父母担心，对吧？但是有男孩子的是不是一样？这个我听说现在大学里边女孩子追男孩子的都特别多，倒过来啊，所以一样，我们都要注意这一届、啊、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让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再回到创世纪，出埃及记，我老是创世纪二十章，你们有没有圣经啊？对，我问大卫。二十章第十五节，不可偷盗。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那我想，一般人我们都同意不能偷盗，不应该偷盗。然而对偷盗，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什么算偷？偷私人的才算偷，对不对？偷公家算不算偷？我觉得在那时候大陆啊，这个你这个我们在山西太原那时候，这个煤啊就堆在门外，只是你私人的煤啊没人来偷的，如果是这个是这车煤是公家的，堆在那儿一会儿就不见了，都给偷光，很多人都公家的拿了就不拿，白不拿。 就对偷盗的观念，对吧？我们亲戚很多人都我父亲写信，我看都是公司的那种单位的那个工签呢、我不知道你们收到有没有，就是都是人家比如说什么什么单位的啊，红上面印好红字，好像这个都是拿公家纸算什么？就是我觉得只有圣经指出来什么，为什么偷盗是错误。每个人用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是神所赐予，所以个人的财产是要受到保护的，这是圣经上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过去读这个好像这个学政治上啊，这个剥夺人家这个剥夺者的权利哈，这是土改啊，什么这个公私合营啊，都这些人都是贪污来偷剥削来的，我们都可以随便拿。其实这观念是有不对。那个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也就是说你偷别人东西就等于得罪神，这是神给他的，对不对？神给他的你随便去拿来了，那当然是就犯得罪神了，当然也侵犯了别人。所以偷窃就等于贬义了被偷者，认为他不值得被尊敬，不值得被爱，单就这一点就得罪了神。因为神看人都是值得尊敬。那大卫当他偷了，等于抢了呢，一开始偷的人家的太太，对不对？赫人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他的手下这个将军把人家太太给偷了，然后又借这个设计把那个他的手下的将军杀了。那提到大卫后来悔改的时候提到这个事，也说我得罪了神。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我们没有破门盗取别人的东西就守住了这条戒。我们偷东西的这个对象可以是很多的，包括神啊，我们偷神的东西，偷别人的东西，偷公家的东西，偷公司的东西，偷我们自己的。什么叫自己啊？偷窃我等一会儿再讲。偷窃的方式可以很多，包括盗窃、强取、行骗。偷窃的物件呢，可以是财物，可以是时间，可以是金钱，还有呢荣誉、荣耀。我们如果不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来敬拜神，或者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面前的话，我们就向神窃取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来聚会，哎，有一些什么事儿我们就不来了，是不是窃取了神的时间啊？应该奉献的，我们金钱上的奉献我们没有奉献，这个是圣经上讲的，你偷我的钱10%应该奉献给我，你偷了我的钱，对马拉基书讲，对吧？所以偷窃神的时间，偷窃神的金钱，还有荣耀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就很得意，特别是侍奉主的人很得意，实际上是神在那儿做工，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啊做了，就实际上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应该每天的时间灵修是神的时间，我们赞扬 应该敬拜神的时间，聚会的时间，属乎神的，我们也占有了。我觉得我们的神呢、啊，他还是挺那个大方，挺那个，挺容忍的啊，没有这么直接的叫这个警，常常来惩罚我们，抓住我们哈、啊。所以延伸一点，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感动，我们应该捐一些钱给别人，我们也扣住了不放，那就是也是在偷钱。所以在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对这个台湾这个水灾我们都还没有捐献，等一会儿我们下面去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应该捐一点啊，这个也表示我们的爱心，虽然我们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也是应该做一些善事啊，这个这是偷窃不可偷盗。好，那再来看下面第九戒。第九戒是1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知道从第五戒到第九戒都是关心别人的权益啊，不可杀人啊，对对对，第五戒是当孝敬父母，对父母这个权益啊，不可杀人，被杀的人，对不对？还有呢，不可奸淫，那是被这个奸淫的人。然后这人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就表现出来爱人这样一个精神，爱人如己啊。如果这条诫命呢，我想不是单单适用于法庭，如果是法庭的话，我们没几个人上过法庭。为什么神在这里要立这么一个一戒？当然是包括各种的诽谤和重伤，各种闲言闲语、谎言，或者是故意夸大和曲解真实的话都在里面，是不是？做假见证的广义来说，包括你听或散布这个恶意的谣言，说损人的这种玩笑，制造不实的印象，不肯更正不实的言论，这些都是啊。还有呢，我听俗话讲了哈，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你不吭声算不算做假见证？比如说人家问你，哎，这个人怎么样？我没吭声，嘴那么一来，你可能就是做了假见证，对不对？沉默也是在做假见证。
不是怎么做都是做不好吗？不然您说不就成了论断？不说又是做假见证。
这个是，所以我们的心最重要，所以我们的心在这里，主在那里说不可做假见证，是在那里不要伤害人。你不说，我是说的不说是有的时候在某种场合下不说，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心存诚实的人都知道，这一条戒非常的不容易，前面几戒不容易，这条戒也一样不容易。有的时候撒一个小的谎，或者稍微掩盖一下事实，似乎是必要的，对不对？在某些情况下，说实话似乎是几乎不可能，但是要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那个。在我在我们我想起来，在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哈，你要在极大的政治压力底下，或者不一定说文化大革命，在某一种情形下， 大家都在那里喊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呢不说不行，不随大流不行，对不对？不说不随大流就要灭顶之灾，你说你怎么办？所以这条不容易的。那有一些基督徒，我们看那个书啊，大陆基督徒那些，就有一些就真是顶住了，那神也保守他们，他就说既活不然，对吧？就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扔在那个这个火窑里，对不对？就是说你不拜我这个金像的话，我就扔在火窑里。那三个人怎么说？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救我们，既或不然，就是他不救我们也认了，我们就是不拜你的金像，这是假神，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神就加添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是什么样，我们这嘴里就出来什么。刚才依林说了哈，你不说，你说也不对，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就表现出来怎么样。所以我们只有让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生命才能够有突破。我们如果一心想到我们自己，那当然是会为自己的权益在那里来遮掩盖实情。当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真理，只有主耶稣真正在我们心里掌主权的时候，我们的口舌才能够完全的归主所用。所以不做假见证有时候要付很重大的代价，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好像大陆这个说真话很难呢？很多人从大陆来的，是不是都知道现在大陆有好多情况下都说真话很难，其实在美国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第九戒也是要付代价。好，我们这个不能太多的讲啊，我们再来往第十戒。第十戒是不可有贪心啊，这个十七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这个第十戒啊，完全是针对人心的本质而发。你说贪恋是一个人的老我的一种表现，对不对？它可以表现在外边，也可以不表现在外在，是不是？而且问题呢是贪恋的对象可以无所不包，对吧？今天哎，我看见佩影家有个小汽车啊，玩具车，我当然现在我老了也不一定能贪恋这个，但是你知道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我就愿意想去贪恋。所以圣经上还说不可贪恋人的东西，贪财是万物之根啊，这个提摩太前书讲。而且圣经上你不要觉得贪心是个小事，有人说哎呀贪心的人人都有的了，没有贪心就没有进取啊，有没有这么说吧？但是呢圣经上说有贪心的就跟什么拜偶像的一样啊，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啊，我们都知道拜偶像神非常的愤怒，但是贪心跟拜偶像一样，神很厌恶这个贪心的。所以说在那个提到无论是啊这个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啊都是没份的。 这么厉害，上升到这样。当然我们经济不宽裕，这个时候呢以合理的方式去增加我们的财富，就是包括你宽裕不宽裕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不对，这不算贪婪啊。但是如果因为别人有，我们就必须有，这就不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妈妈有个朋友，只要我妈妈有一个东西比她好，她就千方百计来想啊，来跟我妈妈谈啊，说你把这个给我啦什么的啊。这就是其实他们家还挺有钱，但是呢那个东西他没有，他就非常，其实他并不见得需要啊。我不是说一定是别人怎么样，我们常常是这样，就是贪心是一个自我膨胀这个表现。那上个主日康源弟兄在这儿讲这个诗篇23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第二句什么？
我必不至缺乏。
对，我必不至缺乏。怎么贪还贪心呢？对不对？我们想的是，我们应该这个贪婪这个字啊，贪恋这个字啊，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翻成羡慕。我为什么不羡慕天上的东西？啊，我们羡慕主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羡慕人家的爱心，弟兄姊妹的爱心？这个不算罪啊。羡慕像弟兄姊妹那样的爱神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啊。我们为什么不羡慕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啊，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为什么不羡慕这个？我们去羡慕这些地上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一届呢，我想我们要注意啊，每个人心里都会多多少少会这个。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偷盗，不可做假见人证陷害人，不可贪婪啊。这六条戒是总结起来是爱人如己，都很难啊。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反正是准备了以后我也觉得非常的难啊。但是我们靠着主啊，就像这个弥迦书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个在创世纪里边，谁与神同行300年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这个还有谁与神同行啊？在创世纪第6章，挪亚与神同行。我们这与神同行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以诺一与神同行，地就吸引不住他，他就跟主一起就走了，被神给取走了。可能神说：“哎呀，这以诺，你快上来吧，我实在愿意多跟你在一起啊，虽然我也可以下去。”对不对？我虽然随时都可以下去，但是你已经是属乎天的了啊！就是上来跟我，就是一个招呼，邀请以诺就上天了，就没见到死了，对不对？挪亚与神同行，全地的人都被洪水淹掉，就挪亚一家，因为挪亚一家，与神同行。不仅他得救了，从死里等于是从水里边救上，而且他全家，对不对？包括他的妻子，还有呢3个儿子，还有呢3个儿媳，一共多少人？
8口，
一家8口。所以那天我们在说 那个中国字船呢、啊？
舟，
对，一个舟啊，还有八口。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那时候就都知道他们祖先，因为挪亚也是中国人的祖先，一家八口。所以与神同行难不难？难呐！挪亚造方舟造了多长时间？
120年
呢。你想，如果我们，你想想我们，如果神让我们现在你造个方舟啊，过一段120年，我就要把地给灭了，你会不会去造方舟？把全家的钱都花来去造方舟啊？人家不笑你，哎呀，怎么傻瓜？你去造那么大方舟干什么？而且挪亚不一定在海边，对不对？他造的那个方舟就在路上造，因为将来水来了，就把方舟沉起来了哈。140米长啊，那个船，到现在来说，那140米的船也算大船了，对不对？他一个人坐120年，所以难呢、啊，这十诫是很难啊，十诫不，实际上前面四诫是爱神，你要不爱人的话，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人，你怎么能说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这个后边的6诫告诉我们，是我们遵守主的话啊，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的这个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主让我们在地上干什么？干什么？啊，这次7月份在加州他们开的那个西岸特会，有几个传道人，他们我知道六个传道人讲一个题目，那次大会啊，一共4天，六个传道人讲一个题目，就是见证啊，耶稣基督的见证，恢复耶稣基督的见证，都在我们主让我们身上能够见证出耶稣基督来。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照这十诫在做，我们怎么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所以巴不得我们一同来努力啊，一同来追求，一同羡慕神，去遵照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诫命。虽然这个诫命是在旧约在山上定出来，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像主说的，我来了，这个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一样道理。但是在马太福音有进一步解释，更加深刻更加确切的解释了这个世界。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何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好，我们最后唱回应诗歌696首。
相爱是主留给我们的、一条命令、并且是他那个上十字架之前、特意留下的一条命令、我们确实是、真是应该、珍惜这条命令，因为这条命令、就是、我弟兄刚才、讲的一些，就是爱人如己、如果我们连弟兄姊妹之间都做不到、彼此相爱的话，就更不用谈说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爱非基督徒，爱别的。好，我们下面是银星，好像没有醒来的，没有。那下面的报告事项然后福音营，我们这次我们一共有27个人参加，如果包括那个纽约的李君山弟兄的话请大家为大会的讲员啊、组工作办事这些来祷告。然后志云上个星期生产，然后他们第三个孩子叫 Matthew， 然后现在已经回家，一切都非常好。然后刘玉华一家已经回到了 Missouri， 听了从那个就何弟兄的女儿在医院里几进几出，现在终于已经感谢主，现在已经回家，并且正在迅速的康复。今天听林红姊妹的见证说主又特意给了她一些新的安慰，我们感谢主。然后刘华先生那个Brian 今天开始带我们那个青少年的主日学，感谢主，真是让他能够来在这个以前是他们的女儿在带，现在 Brian 亲自来。然后刚才他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我们上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带孩子们唱那个唱诗歌，我都想留在下面。还有什么别的那个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摸到之后给说。对，下周那个下周聚会照常，然后下周的主日学没有是那个什么祷告大家请大家为那个什么退役的就为那个这个福音营来祷告没有这次我们就摸到之后聚会。